跟大家说声新春愉快。那今天我们要从先知以西结身上学习顺服的功课。那先知以西结，他跟耶利米一样是一个祭司。他在主前597年，犹大第二次被掳，犹大这个国家第二次被掳，也就是耶路撒冷被毁灭之前的11年，以西结跟着约雅金王一行人被掳到巴比伦。当时他25岁。那以西结在巴比伦对犹大被掳的人所传的信息，跟耶利米在耶路撒冷所传的信息一致。当时呢，有假先知告诉被掳的神百姓说，圣城呢不致被毁灭，他们很快就能回返这座他们所爱的城，还有迦南美地。那耶利米他在耶路撒冷听见这样的消息，他就写一封信给被掳的人，告诉他们说，你们就在那里盖造房屋居住，栽种葡萄园，娶妻生儿女，为你所在的城市求平安。这是耶利米书29章告诉我们的。就在次年，以西结开始他的执事，他认同耶利米所说的一切话，并且呢力图说服百姓，如果他们盼望再回返圣城，就必须先悔改归向主。传神的话是艰巨的工作，起初他遇见极大的反对，但后来他成功了，百姓终于归向主，至终得以归回故土。先知他为了忠心顺服神，他付出极大的代价，神让先知自己做预兆，让他受很大且长久的苦楚，但是他的甘心顺服让我们深受感动。请大家一起来看以西结书3章16到27节，请大家来看以西结书3章16到27节，找到了请大家一起读。
过了7日，
耶和华的话临到我说，人子啊，我立你做以色列家中守望的人，所以你要听我口中的话，替我警戒他们。我何时指着恶人说他必要死，你若不警戒他，也不劝戒他，使他离开恶行，拯救他的性命，这恶人必死在罪孽之中，我却要向你讨他丧命的罪。倘若你警戒恶人，他仍不转离罪恶，也不离开恶行，他必死在罪孽之中，你却救自己脱离了罪。再者，一人何时离异而犯罪，我将绊脚石放在他面前，他就必死，因你没有警戒他，他必死在罪中。他素来所行的义不被纪念，我却要向你讨他丧命的罪。倘若你警戒义人，使他不犯罪，他就不犯罪，他因受警戒就必存活，你也就自己脱离了罪。耶和华的灵在那里降在我身上，他对我说，你起来往平原去，我要在那里和你说话。于是我起来往平原去，不料耶和华的荣耀正如我在加巴鲁河边所见的一样停在那里，我就伏伏于地，灵就进入我里面，使我站起来。耶和华对我说，你进房屋去，将门关上。人子啊，人必用绳索捆绑你，你就不能出去，在他们中间来往。我必使你的舌头贴住上膛，以致你牙口不能做责备他们的人。他们原是悖逆之家，但我对你说话的时候，必使你开口，你就要对他们说，主耶和华如此说，听的可以听，不听的任他不听，因为他们是悖逆之家。
先知以西结是以色列家守望的人，守望的人，所以他要祷告，做守望祷告，并顺服神的指示，去警戒恶人，还有离异去犯罪的义人。如果以西结没有顺服神，神要向他讨罪。那耶和华的灵降在以西结身上，神跟他说，你起来往平原去。以西结就顺服神，一到平原，哇，他看见神的荣耀，以西结于是伏伏在地， 记不记得保罗也是这样，他遇见主跟以西结一样也扑倒在地。还有老约翰，使徒约翰，他在伯摩岛看见主也是扑倒在主脚前，像死了一样。所以凡是被神所使用的器皿，都必须先扑倒在神面前，向神完全的降服，才能够站在人的面前传神的道。有的人他没有扑倒过，意思就是他天然的生命没有让圣灵致死，没有被神破碎，却一直想要被神大大使用。这样的人只能做卑贱的器皿，是木器瓦器，当然也有用途，但不是贵重的金器银器，因为他的服饰不纯净。还有些人的问题是，他曾经扑倒过，却因此就被打倒了，一直站不起来，始终无法侍立在神面前，无法顺服神。但先知以西结不是这样，他扑倒在荣耀的神面前后，灵圣灵就进入他里面，使他站起来。他照神的吩咐进房屋躺卧，做以色列家的预兆。人就用绳索捆绑以西结，使他不能出去。这个是象征先知的行动会受到限制，连他说话也受到管制。神使他的舌头贴住上膛，他就不能说什么。那神给他话的时候会开他的口，使他把神的话传给神的百姓。所以我们要像以西结一样完全的顺服神，跟神合作。不管神允许我们经历什么事，也许有的人误会我们，毁谤我们，责难我们，伤害我们，遇见很多不容易的环境，我们就是扑倒在神面前，俯伏在地祷告，跟主说，主，求你成全你美善的旨意在我身上，叫我全然成圣，成为圣洁的贵重器皿，完全顺服你，绝对遵行你的吩咐。我们就是要渴慕耶稣，继续追求耶稣，常常被圣灵充满，让圣灵进入我们的里面。神会按着他丰盛的荣耀，借着他的灵，叫我们里面的人、外面的人都刚强起来，能站立在神面前，随时奉差遣。我们每一天一定要花时间等候神。过年这几天大家就放假嘛，对不对？应该都有时间等候神，而不是都有时间吃喝玩乐，越吃越胖不太好哦。过年的时候多花时间等候神，多聚会哈。每一天花时间等候神，从神领受这个属天的能力，不依靠天然才干或是过去的经历，而是依靠圣灵生活、工作、服事，让神的生命跟能力占有我们、管理我们。的确，在主那面是成了，我们只要按神所说的来信靠他，用单纯的信心领受主复活的大能，这个就是我们能够顺服神的秘诀。天天时刻从主领受能力，圣灵的大能，来扛起一切家庭跟工作的责任，遵行神的旨意。我们再来看以西结书四章一到十二节，以西结书四章一到十二节找到了，请大家一起读。
人子啊，你要拿一块砖摆在你面前，将一座耶路撒冷画在其上，又围困这城，造台筑垒，安营攻击，在四围安设钟锤攻城，又要拿铁铁放在你和城的中间作为铁墙，你要面对面攻击这城，使城被困，这样好做以色列家的预兆。你要向左侧卧，承担以色列家的罪孽，要按你向左侧卧的日数担任他们的罪孽，因为我已将他们作孽的年数定为你向左侧卧的日数，就是390日。你要这样担当以色列家的罪孽。再者，你满了这些日子，还要向右侧卧，担当犹大家的罪孽。
我给你定规侧卧四十日，一日顶一年。你要露出膀臂，面向被困的耶路撒冷，说预言攻击这城。我用绳索捆绑你，使你不能辗转，只等你满了困城的日子。你要取小麦、大麦、豆子、红豆、小米、粗麦，装在一个器皿中，用以为自己做饼。要按你侧卧的390日吃这饼，你所吃的要按分两吃，每日20舍克勒，按时而吃。你喝水也要按质子，每日喝1新6分之1，按时而喝。你吃这饼像吃大麦饼一样，要用人份在众人眼前烧烤。
神呢叫先知以西结拿一块砖块当作这个就是耶路撒冷城，然后还拿个铁鏊当作铁墙，好像形成耶路撒冷被围困的样子。好，那么先知呢要向左侧卧390天，1年多的时间不能移动。你有没有想过，哇，这真的是很不容易的顺服啊！1年多的时间，你不能洗澡，也不能上洗手间，只能一直躺卧，而且是侧卧在那里哈。这个390日是象征390年，是南北国分裂到被掳归回的年数，是南北国分裂到被掳归回的年数，390年。接着他又向右侧卧40日，一日顶一年。那40年是南国灭亡、耶路撒冷被毁到古列压制巴比伦的一段时间。这40年就是南国灭亡、耶路撒冷被毁到古列压制巴比伦的一段时间。那先知吃东西就是先预备好那些豆豆啊一堆东西，他要按时按分量吃喝，象征呢耶路撒冷被围困的时候人心惶惶、粮食缺乏的情形。而且神要先知以粪便做燃料烤饼，你说这个很脏对不对，就是象征以色列人在被掳到的各国中要吃不洁净的食物。那以西结一直哑口不能说话，直到耶路撒冷城沦陷之后，神才使他能够开口说话，可以对从耶路撒冷城逃脱来到他面前的人说话。我们来看以西结书24章15到27节，以西结书24章15到27节，找到了请大家一起读。
耶和华的话又临到我说，人子啊，我要将你眼目所喜爱的忽然取去，你却不可悲哀哭泣，也不可流泪，只可叹息，不可出声，不可办理丧事，头上仍勒裹头巾，脚上仍穿鞋，不可蒙着嘴唇，也不可吃吊丧的食物。于是我将这事早晨告诉百姓，晚上我的妻就死了。次日早晨我便遵命而行。百姓问我说，你这样行与我们有什么关系？你不告诉我们吗？我回答他们，耶和华的话临到我说，你告诉以色列家，主耶和华如此说，我必使我的圣所，就是你们势力所夸耀、眼里所喜爱、心中所爱惜的被亵渎，并且你们所遗留的儿女必倒在刀下。那时你们必行我仆人所行的，不蒙着嘴唇，也不吃吊丧的食物。你们仍要头上勒裹头巾，脚上穿鞋，不可悲哀哭泣。你们必因自己的罪孽相对叹息，渐渐消灭。以西结必这样为你们做预兆，凡他所行的，你们也必照样行。那事来到，你们就知道我是主耶和华。人子啊，我除掉他们所倚靠、所欢喜的荣耀，并眼中所喜爱、心里所看重的儿女。那日逃脱的人岂不来到你这里，使你耳闻这事吗？你必向逃脱的人开口说话，不再哑口。你必这样为他们做预兆，他们就知道我是耶和华。
神让先知们做预兆，这对先知们都很不容易。那个耶利米是神不准他娶太太，这个以西结是有了太太， 但是呢，神要把他眼目所喜爱的这个妻子忽然取去，象征神也要将神百姓眼里所喜爱的圣殿、心中所看重的儿女都取去。可是以西结存顺服的心接受这件事，早晨他将神要取去他妻子的事告诉百姓，晚上他的妻子就死了。神还叫以西结不可以悲哀哭泣，不可以办理丧事，不可以出声，只可以叹息，仍乐裹头巾。通常家人死去，哀悼的人要取下头巾，把灰撒在头上，表达他心中的哀痛。可是神叫以西结不要这么做。还有神叫以西结仍然穿鞋，当时脱掉鞋子是极其悲哀的象征。神也叫以西结不可蒙着嘴唇，因为当时这个哀悼的人通常是用巾遮住脸的下半部，可是神不要以西结这么做。神也叫以西结不可以吃吊丧的食物，当时这个传统的风俗就是你埋葬死者之后，这个哀悼的人他的第一顿食物是别人为他预备的，但是神禁止先知以西结吃这一餐。那百姓看见以西结这些反常的举动，就问他说，你这样做跟我们有什么关系？你不告诉我们吗？这个就是神要的结果。借着以西结的整个装束还有言行来传达神的信息，神要让百姓知道，当这个圣殿被毁，遗留的儿女倒在刀下的时候，被掳的人没有办法遵循传统的风俗来哀悼死去的亲人，也无法因着圣所被亵渎而悲哀哭泣。神的子民仍然乐的这个裹头巾，脚上仍穿着鞋，因自己的罪孽相对叹息，被掳到巴比伦去，像以西结所做的。以西结失去太太，像约伯一样，他明白赏赐的是耶和华，收取的也是耶和华，耶和华的名是应当称颂的，所以他也不妄评神，他就是存顺服的心接受神所做的事，继续学习顺服的功课，他把自己还有所有的一切都交给神。那以西结所传讲的信息可以分成两部分，第一部分他谴责以色列人的罪恶，而且宣告上帝对罪的一个惩罚。第二部分主要是在犹大沦亡以后，有人从耶路撒冷逃到以西结这里，跟他说城已经攻破了。那逃来的人未到的前一天晚上，耶和华的灵就降在以西结身上，开了他的口，这样以西结可以对这些逃来的这些人说出安慰的话，开始传讲上帝的安慰跟应许，表明呢神不是永远弃绝他的子民，神会让他们归回故土，重建家园。那因着神的子民犯罪不肯顺服神，在以西结书就很庄严的描述神的荣耀怎么样一步一步一直离开，完全离开圣殿。但是先知以西结也提到神要亲自寻找他失丧的羊，医治以色列被盗的病，神要兴起属天的大卫王牧养他的子民，又在他们中间设立圣所直到永远。然后先知以西结也描述这个神的荣耀怎么样子重返圣所，神的荣光要从朝东的门进入圣殿，而且充满圣殿。所以先知以西结一方面他是预言神的百姓会归回迦南美地，可是另一方面他提到说这个神的荣光要回归圣殿，这件事情是要应验在教会时代。保罗这样讲，岂不知你们的身子就是圣灵的殿吗？这圣灵是从神而来，住在你们里头的。所以我们的身体就是神的圣所，是神借着圣灵居住的所在。我们常常追求圣灵充满，我们的身体就成为被神荣光充满的圣殿。我们顺服神，遵守神的命令，就能够保持圣灵充满，里面一直会有神的荣光。 可是如果我们不顺服神，不遵守神的命令，你知道在我们身上的圣灵就会渐渐的漏掉，圣灵里我会漏光，至终荣耀的神就会离开，我们就会变成行尸走肉。你知道荣耀的神一直非常渴望跟人同住，摩西建造会幕的时候，神就彰显他的荣光在至圣所跟摩西说话，还有那个所罗门王建造圣殿，他照着大卫的指示造好圣殿之后，那个吹号的歌唱的都一起发声赞美感谢神的时候，神的荣光显降充满了圣殿，甚至祭司不能站立公职。接着耶稣来到地上，约翰福音如果你照原文翻译，他的意思是支搭，耶稣来到地上是支搭帐幕在人间，意思是耶稣的身体像活动的会幕，因为神的荣光充满在他的全人全身。所以约翰说，我们也见过他的荣光，正是父独生子的荣光，这个才是神真正想要的居所。神要的居所就是人，他要住在人里面，他的荣光要充满并占有人的肉身。那耶稣他道成肉身来到地上，存心顺服父神的旨意，为人死在十字架上，完成了救赎大功。他死后三天从死里复活，把自己活活的显给使徒看，四十天之久向他们显现，讲说神国的事。然后他被接升天，被神的右手高举，就从父受了所应许的圣灵，然后把圣灵浇灌下来。从此以后，凡是信靠耶稣而且追求圣灵充满、被圣灵充满的人，都成为荣耀的神居住的所在，身体就成为充满荣光的圣殿，像耶稣一样。但是很特别的是，在以西结书的四十章到四十三章描述他所看见的圣殿，这个圣殿是指着耶稣基督说的。我们来看以西结书四十章五到六节，以西结书四十章五到六节，找到了请大家一起读。
我见殿四围有墙，那人手拿量度的杆，长六肘，每肘是一肘，零一掌，他用杆量墙，厚一杆，高一杆。那到了朝东的门，就上门的台阶，量门的这坎，宽一杆，又量门的那坎，宽一杆。
再跳到二十到二十四节，二十到二十四节找到了，请大家一起读。
他量外院朝北的门，长宽若干，门洞的卫房，这房三间，那房三间，门洞的柱子和廊子与第一门的尺寸一样。门洞长五十肘，宽二十五肘，其窗棂和廊子并雕刻的棕树与朝东的门尺寸一样。登七层台阶上到正门，前面有廊子，内院有门与正门相对，北面东面都是如此。他从正门量到那门共一百肘。他带我往南去，见朝南有门，又照先前的尺寸量门洞的柱子和廊子。
以西结所看见的这个圣殿四围有墙，长六肘。这个墙是说到分别，要分别属神和不属神的事物，属神的在里面，不属神的就在墙外。那六是人的数目，因为人是第六天被创造的。那么耶稣基督取了人的肉身来到地上，所以耶稣基督就是神建造的那个分别线。耶稣基督就是神建造的分别线，合乎基督的被建造在墙内，不合乎基督的你就留在墙外吧。门是神建造的入口，因为耶稣说，我就是门，凡从我进来的必然得救，并且出入得草吃。然后以西结看见你必须登七层的台阶才能入门，好，外面是墙嘛，对不对？你登七层台阶才能入门。然后它有东门、南门、北门三个门，有东门、南门、北门三个门。 表明主耶稣的心是何等的慈悲，他期待各地都有人可以认识他，你可以从东门进，从南门进，从北门进，来得着耶稣的救恩，你的身心灵得饱足。那么从门进去会看见廊柱上雕刻着棕树，棕树象征得胜跟永存的力量，棕树它是象征得胜跟永存的力量。那耶稣基督他战胜了死亡，在启示录一章十七到十八节说，我是首先的，我是末后的，又是存活的，我曾死过，现在又活了，直活到永永远远。因此呢，这个棕树也象征基督啊，棕树也象征基督。还有它这个廊子有柱子支撑，以西结书的四十章十六节啊，提到柱子上呢有雕刻的棕树，表明耶稣基督是用他得胜永存的生命支撑，而且担负神的建造。这个柱子上有棕树，是在表明耶稣基督用得胜永存的生命支撑，而且担负神的建造。希伯来说一章三节论到基督说，他是神荣耀所发的光辉，是神本体的真相，常用他全能的命令托住万有。所以耶稣基督是用他的全能，用他得胜永存的生命托住我们，要保守我们不失脚，可以无瑕无疵欢欢喜喜地站在荣耀的神面前。他必成全关乎我们的事，把我们建造的完全。所以不管人是从东门南门或是北门进入以后呢，他需要再上八层的台阶才能进入内院的门。这是在以西结书四十章的三十一节、三十四节还有三十七节告诉我们的。刚刚我们看到以西结书四十章的二十二节是，你必须上七层台阶才能进入外院的门，可是你越往里面进展，你就必须再上八层的台阶，更高的台阶，八层比七层高，对不对？你要上这个八层的台阶，更高的台阶，才能进入内院的门。这是表明竭力追求耶稣基督，你必须继续不断的追求。有的人常追求一段时间啊，就停下来了，不管是什么原因。好，可是呢，神不要我们这样，我们必须继续不断的追求耶稣基督，我们的灵性才会往高处爬。你不是只是进入外院的门就够了，你还要穿过内院的门。你穿过内院的门，首先看到的是祭坛。祭坛，请我们来看以西结书四十三章十三到十七节。以西结书四十三章十三到十七节，找到了，请大家一起读。
以下量祭坛是以肘为度，
底座高一肘，
零一丈，底座高一丈，宽一肘，四围起边高一丈，这是坛的座。从底座到下层凳台高两肘，边宽一肘；从小凳台到大凳台高四肘，边宽一肘。坛上的供台高四肘，供台的四拐角上都有角。供台长二十肘，宽十二肘，
四面见方。
凳台长十四肘，宽十四肘，四面见方，四围起边高半肘。底座四围的边宽一肘，
台阶朝东。
你们发现以西结看见的祭坛比较复杂，跟摩西会幕的那个祭坛，还有所罗门建造圣殿以后所造的祭坛是不一样的。以西结看见的这个祭坛有四层，先是一层底座，接下来是下层的凳台，叫大凳台，因为它的面积比较大。然后再上来是上层的凳台，叫小凳台。然后最上面它是一个烧祭物的供台，它有四个拐角。所以这整个祭坛呢，约有三公尺半高，十二英尺高，差不多是两个人叠上去的高度。这样很高的，对不对？很高很大，你必须步上东边的台阶，才能上到供台献祭。 这个祭坛是预表耶稣基督借着永远的灵在十字架上把自己无瑕无疵的献给神，他是神的羔羊，对不对？他把自己无瑕无疵的献给神，他血能洗净我们的良心，除去我们的死刑，使我们在圣灵里被建造成永生神的居所。那这么大的祭坛表明耶稣的牺牲何等伟大，他所完成的救赎大功何等伟大。他在十字架上说成了，成了，他为我们成就了灵魂体全备的救恩，所以我们可以天天在他救恩的泉源里欢然取水。我们再来看以西结书40章48-49节，40章48-49节找到了，请大家一起读。
于是他带我到殿前的廊子，量廊子的墙柱，这边后五轴，那边后五轴，门两旁，这边三轴，那边三轴，廊子长有
20轴，
宽11轴，上廊子有台阶，靠近墙柱，又有柱子，这边一根，那边一根。
这个49节提到上廊子有台阶，这个台阶是要上到圣殿的。但是你知道吗，在70世译本里面提到有10层台阶，它有提到数字的10层台阶。先前我们提到过，你上到外院的门有7层台阶，上到内院的门有8层台阶，现在你要进入圣殿必须上更高的台阶，有10层台阶。所以我们一生是不能停止追求神、顺服神的。你越在神里面要晋升，你的灵里要越升高，你要晋升到神的里面，你的灵里要升高的。像先知哈巴谷讲的，主耶和华是我的力量，他使我的脚快如母鹿的蹄，又使我稳行在高处。所以你要上到10层台阶才能进去圣殿。还有在以西结书40章49节提到圣殿前有2根柱子，这跟所罗门的圣殿一样是有2根柱子的哦。但是比较奇特的是，以西结没有告诉我们柱子的尺寸。为什么他不告诉我们尺寸？因为没有尺寸的柱子是象征无限无量的支撑力量，这个没有尺寸的柱子是在象征无限无量的支撑力量，表明主耶稣基督是用无限无量的力量在背负神的家、建造神的家、治理神的家。我们若将可夸的盼望和胆量坚持到底，就是他的家了。我们再来看以西结书41章1-4节，以西结书41章1-4节，找到了，请大家一起来读。
他带我到殿那里，量墙柱，这面厚6轴，那面厚6轴，宽窄与会幕相同，门口宽10轴，门两旁这边50轴，那边5轴，他量殿长40轴，宽20轴。他到内殿量墙柱，各厚2轴，门口宽6轴，门两旁各宽7轴。他量内殿长20轴，宽20轴。他对我说：“这是至圣所。”
以西结所看见的圣殿分2部分，有外殿跟内殿，跟所罗门的圣殿、摩西的会幕一样，就是有圣所跟至圣所。你看这里至圣所就是长20轴，宽20轴，是一个立方体的。那么你要进入外殿，那个门是宽10轴，你碰到圣殿第一个门是宽10轴，但是再进去你要进入内殿，进入至圣所的门只有6轴，那个门窄了，只有6轴。进入外殿10轴，进入内殿至圣所宽6轴，那个门越来越窄，表明我们必须走十架窄路。你在主里越近身，你就越受主管理，越受主限制。别人可以你不行，别人可以随便说话， 发泄情绪，你不行。别人要去哪里就去，你不行。你必须在一切所行的事上认定主，求问主。别人可以在聚会的事上马马虎虎、随随便便，你不行。你必须把渴慕神摆第一，看重聚会，多聚会，不停止聚会。我们再来看以西结书41章17到20节，以西结书的41章17到20节，找到了，请大家一起读。
直到门以上，就是到内殿和外殿内外四围墙壁，都按尺寸用木板遮蔽。墙上雕刻基路伯和棕树，每两基路伯中间有一棵棕树，每基路伯有二脸。这边有人脸向着棕树，那边有狮子脸向着棕树。殿内周围都是如此，从地至门以上都有基路伯和棕树，殿墙就是这样。
以西结所看见的圣殿的内部，跟所罗门所建造的圣殿的内部完全不一样。如果你进去所罗门的圣殿，哇，金碧辉煌，墙面上都贴着金金，连这个香柏木做的坛也包上金金，对不对？称作金香坛，桌子也包上金，称作金桌子，还有金灯台都是金的。可是以西结所看见的这个圣殿的墙面是用木板遮蔽，木板表征耶稣的人性，这个木板是表征耶稣的人性，就是耶稣那个定死复活升天的完美人性、完美人格。还有这个墙上雕刻着基路伯和棕树，这个基路伯有人的脸跟狮子的脸，这个人的脸就是象征耶稣基督充满了爱，他甘心虚己，取了奴仆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式。而这个狮子的脸象征耶稣是犹大支派的狮子，他已经得胜，他是君王，他是万王之王。还有棕树是象征耶稣的得胜，还有永远长存的力量。而基路伯通常是代表所有的受造物，所以基路伯是代表主的荣耀显在受造物之上。很特别，就是以西结所看见的这个外殿没有金灯台，也没有金桌子，他的圣殿里头比较单调的，没有金灯台，也没有金桌子，你只看见木头做的坛，是木头做的，不是所罗门圣殿里头的金香坛。所以你看所罗门的这个圣殿的圣所有三个东西，金桌子、金灯台、金香坛。可是以西结的圣殿这个外殿就是圣所，你只看见一个木头做的坛。我们来看以西结书41章22节，41章22节，找到了，请大家一起读。
坛是木头做的，高三肘，长二肘，坛脚和坛面并四旁都是木头做的。他对我说，这是耶和华面前的桌子。
我不是说他圣殿这个外殿里头没有桌子嘛，对不对？结果他这里说什么？他说这个坛，这是耶和华面前的桌子，所以两者合而为一。木坛做的坛又是耶和华面前的桌子，那这个木头代表耶稣的人性，而那个坛是代表祷告，祷告。耶稣他成为人的样式，在地上过祷告的生活，天未亮他就去旷野祷告，要顺服神一整天为他设定的行程。他服侍完了又退到旷野祷告，然后记不记得他在客西马尼园恳切的祷告，为了要让神的旨意成就在他的身上，他既得以完全，就为凡顺从他的人成了永远得救的根源。他在十字架上仍然在祷告，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他在为钉他十字架的那些人祷告，如今他在天上做代求的工作。那这个木头做的坛呢，是放在至圣所的门口，放在外殿，是放在至圣所的门口。 表明祷告是进入至圣所的方法。这个坛就是表明祷告是进入至圣所的方法。至圣所是神彰显他荣耀的地方，我们靠着耶稣的血借着祷告才能进入至圣所，与荣耀的神面对面相交。而刚刚我们也讲过，这个坛又是耶和华的桌子，桌子就是象征耶和华让耶稣基督成为我们的食物，我们可以与神一同坐席，我们可以吃主喝主，享受基督，享受主的同在，使身心灵得着满足，灵里重新得力，这样我们就有力量顺服神。所以一些看见的圣殿里头，坛跟桌子合而为一，祷告吃主喝主合而为一。好，我们再来看以西结书37章24到28节。以西结书的37章24到28节，找到了请大家一起读。
我的仆人大卫必做他们的王，众民必归一个牧人，他们必顺从我的典章，谨守遵行我的律例，他们必住在我赐给我仆人雅各的地上，就是你们列祖所住之地，他们和他们的子孙并子孙的子孙都永远住在那里。我的仆人大卫必做他们的王，直到永远，并且我要与他们立平安的约，作为永约。我也要将他们安置在本地，使他们的人数增多，又在他们中间设立我的圣所，直到永远。我的居民必在他们中间，我要做他们的神，他们要做我的子民。我的圣所在以色列人中间，直到永远。外邦人就必知道我是叫以色列成为圣的耶和华。
你在以色列人听见先知以西结讲的这段预言，他们一定了解到说，啊，这个是归回的应许，带给他们盼望。但是这段经文又讲一些话是永远永远永远，对不对？所以这段经文完全的应验是在教会时代。这段经文的完全应验是在教会时代。弥赛亚耶稣基督是属天的大卫王，他永永远远坐在宝座上，也坐在我们心中的宝座上，以我们的身体为他的圣所。我们尊他为王，他是万王之王，我们靠着他所赐的力量顺从神的典章，谨守遵行神的律例。有一天我们要永永远远以他作王，在那个将来的世界。那诗篇119篇165节这样子讲，爱你律法的人有大平安，爱你律法的人有大平安，主跟那些爱神律法遵行神律法的人立平安的约，作为永约。这是我们刚刚读到的，神跟那些爱神律法遵行神律法的人立平安的约，作为永约。那赐平安的神要跟人同住，我要做他们的神，他们要做我的子民。这个是新约的内容之一，对不对？我上个主日提到，就是新约的第二个内容。那神与人同住，神的子民有神的同在，天天与神同住，整个人归属于神，学习让基督的平安在心里做主。即便呢落在患难当中，只要存心顺服主，心中仍然充满属天的平安。主在约翰福音16章33节说，我将这些事告诉你们，是要叫你们在我里面有平安。在世上你们有苦难，但你们可以放心，我已经胜了世界。主这样子讲，在世上你们有苦难，但你们可以放心，我已经胜了世界。所以赐平安的神在我们里面设立他的圣所，直到永远。神与我们同住，直到永远。属天的大卫王耶稣基督要做我们的王，直到永远。我们在地上要学习顺服的功课，因为有一天我们要与主同住在圣城新耶路撒冷，直到永远。你知道那些不顺服神、不遵守神命令的人，绝对没有办法通过圣城的珍珠门，没有办法进入那个充满神荣光的圣城。 只有那些遵行神真理的人，神用真理使他们成圣，才能够住在圣城。有个姊妹，她很爱自己的家人，那因为她很爱他们，所以每次如果家人有事发生，她的心就很容易陷入忧愁跟惧怕。有一阵子她心中有点哀叹，觉得哎，我的生命就是要这样继续下去吗？后来主跟她说话，她开始学习呢，不论听到家人有什么坏消息或是遇到什么不好的事，她要先让心中有平安这件事摆第一，就先来专注于神，要让心中有平安。如果环境有一些变动，他就持守对神的敬畏，凡事要尊神为大，他要照神的话去做，看重神的话语，来平静心里的忧虑还有惧怕的波涛。当他开始这么学习的时候，他发现生活中的不安跟动荡比较容易平息下来，他心里也比较能够平静安稳，他的心一平静安稳，言语就自然被约束。所以他越来越多的明白怎么样去住在平安的居所，安稳的住处，平静的安歇所，要叫基督的平安在心里做主。从牧师的讲道当中，他了解到平安不只是恩典，也是生活上依循的准则，是生活的方式，是法则、律例、命令，要叫基督的平安在我们心里做主，这可是命令。他就学习倾听基督的平安所发出的讯号和提醒，知道应该要怎么做比较好。基督的平安是他最在意的，这意味着常常让心里有平安是基督徒的职责，对不对？你要遵守在基督里有平安做主，那让基督心里有平安就是我们的职责。当然这件事是需要去征战的，有的时候你需要借着赞美来抵挡那些混乱的心思、忧虑的心思，对不对？有时候你要借着凡事祷告、祈求和感谢，把你心里所要的告诉神。有的时候那你需要宣告神的话，破除仇敌的谎言。一个定义要顺服神、遵行神话语的人，神会指教他怎么样为主打美好的仗。神要跟他立平安的约，要让他住在平安中，这样他能够住在属天的大卫王耶稣基督所治理的圣城。我们再来看以西结书36章26到27节，以西结书36章26到27节找到了，请大家一起读。
我也要赐给你们一个新心，将心灵放在你们里面，又从你们的肉体中除掉石心，赐给你们肉心。我必将我的灵放在你们里面，使你们顺从我的律例，谨守遵行我的典章。
神要除去我们里面那个不顺服的石心、石头心，借着耶稣所成全的救恩赐给我们肉心，这是心的心，心心肉心，这样神的律法要放在我们里面，写在我们心上，又要把基督的灵，就是圣灵放在我们里面，用圣灵与火给我们施洗，使我们靠着圣灵的能力可以顺从神的律例，谨守神的典章。耶稣基督替我们动了换心手术，把这个刚硬的石心换成柔软的肉心，能够感受神的爱，能够存温柔的心领受神的道，存敬畏的心顺服神的律例典章，也靠着神的灵，就是圣灵的能力，来遵行神的典章。有个姊妹，她把自己分别为圣，奉献给主，她完全交出自己的心灵跟意志，她把心灵意志交给神，求主在她里面动工，使她立志行主所喜悦的事。他这样做之后，主就借着圣灵在他心里头说话，叫他做一些服侍主的小事，他就去做。有时候呢，主会使他对自己生命中的某一些习惯感觉不安，或者呢指出他的自私和不像耶稣的地方，指示他要怎么样更新。 他认得主的声音，对于主向他所要求的每一件事，他一确知是主的旨意，就立刻顺服，迅速的顺服，使他得着迅速的进步。所以他一天比一天更像耶稣的模样，他的生活很快在周围的人中间成一个很好的见证，甚至那些本来反对或不信的人看见他，都不得不承认这是神的作为，所以他们受感动，也愿意跟他一样学习顺服。他进步得非常快，不久呢，主就向他那颗渴慕的心启示神那个爱的奥秘，而且把使徒行传一章五节那个奇妙的应许成就在他的身上，就是叫他领受圣灵的浸，就是让他被圣灵充满。我们来看以西结书四十七章一到十二节。以西结书四十七章一到十二节，找到了，请大家一起来读。
他带我回到殿门，见殿的门槛下有水往东流，下由殿的右边，在祭坛南边往下流。他带我出北门，又领我从外边转到朝东的外门，见水从右边流出。他手拿准绳往东出去的时候，量了一千肘，使我趟过水，水到踝子骨。他又量了一千肘，使我趟过水，水就到膝，再量了一千肘，使我趟过水，水便到腰。又量了一千肘，水变成了河，使我不能趟过，因为水是涨起成为可浮的水，不可趟的河。他对我说，人子啊，你看见了什么？我就带我回到河边。我回到河边的时候，见在河这边与那边的岸上有极多的树木。他对我说，这水往东方流去，必下到亚拉巴，直到海，所发出来的水必流入沿海，使水变甜。这河水所到之处，凡滋生的动物都必生活，并且因这流来的水必有极多的鱼，海水也变甜了。这河水所到之处，百物都必生活，
必有渔夫站在河边，从基营底直到营底隔帘，都做晒网之处。
那鱼各从其类，好像大海的鱼甚多，只是泥泞之地与洼湿之处不得治好，必为炎地。在河这边与那边的岸上，必生长各类的树木，其果可作食物，叶子不枯干，果子不断绝，每月必结新果子。因为这水是从圣所流出来的，树上的果子必作食物，叶子乃为治病。
先知以西结所看到这道河，就是圣灵，圣灵活水江河。那这个圣灵的河水呢，先涨到踝子骨，再涨到膝盖，再涨到腰部，最后成为可浮不可趟的河，你只能在里面游泳，整个人被淹没了。但是他一节一节的往上涨，表明圣灵的工作是渐进式的，圣灵的工作是渐进式的，所以在每一个人身上都是渐渐越来越被充满的。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必须继续不断追求圣灵充满的原因。一个人刚开始追求这个圣灵的河水直到踝子骨，是圣灵初步的工作。一个人虽然领受了圣灵，有很清楚的圣灵充满的经历，可是有可能他被圣灵充满的程度只是到踝子骨而已。如果他渴望成为满有圣灵的人，他一定会多花时间祷告，花时间亲近神，花时间聚会，在聚会中追求圣灵充满，也在生活当中学习顺服神，遵守神的命令。哎，这样他就渐渐更多的被充满，以致呢圣灵充满的程度达到膝盖。我想那个膝盖那特别指着祷告说的，我们要屈膝祷告。如果呢他心中仍然渴慕被无限量的圣灵充满，他就不停止追求神，他也会继续学习顺服神的功课，这样在他身上那个圣灵的河水就会往上涨，达到腰部了。我想我们都去过游泳池，对不对？你在那个泳池的水达到腰部的泳池走路的时候，你会感觉到有阻力，你不能够 那么随心所欲的行走。同样的，当一个人他更深被圣灵充满的时候，他会更多的受圣灵管制，他没有办法随心所欲地过日子，他一定要体贴圣灵，顺服圣灵。但是我们还是不能满足于圣灵的河水只达到腰部，我们要求神赐给我们无限量的渴慕，好叫我们能够分享主耶稣身上那个无限量的圣灵。所以我们继续不断地追求圣灵，每一天要饮于生命乐河的水，天天要被圣灵充满，小心谨慎地学习顺服圣灵微小的声音，直到圣灵的河水漫溢我们的全人全身，成为可服不可汤的河。这个圣灵的河水要漫过你的头部，使你的思想浸泡在圣灵里，神也要借着神的道变化更新变化你的思想，还有圣灵要完全虏获你的感情，让你的感情被圣灵虏获，以致你只有一个热情，就是耶稣，单单爱慕耶稣。还有圣灵要夺你的意志，使你的意志单单降服于神，完全被圣灵掌管。先知以西结看见这个不可汤的河，就是表明圣灵要浸透我们整个人，让我们这个人呢是被圣灵带着走的，活在这条可服不可汤的圣灵江河里。还有以西结书47:8说，这水往东方流去，必流入沿海。沿海就是死海，我们都知道这个死海盐分很高，所以有毒，鱼根本没有办法生存的。可是呢，这个死海有毒的状况竟然被这道河给改变了，有毒的水变甜了，那个甜变甜原文的意思是得医治，所以这个死海的水得医治了。圣灵有办法叫一个很狠毒的人，最苛刻的人，最刚硬的人，转变成一个甜蜜柔顺的人。也就是说，一个顽梗悖逆的人，他长久浸透在圣灵江河里，竟然变成一个温柔甜蜜绝对顺服神的人。可是我们看到一个人他不信耶稣，50年后还是老样子，对不对？可是一个人他信靠耶稣，他认真追求主，长久浸透在圣灵江河里，他会变成一个温柔甜蜜绝对顺服神的人。以西结书47:9说，这河水所到之处，百物都必生活。圣灵的江河是生命河，所到之处都带来生命，要使人的灵魂活过来，苏醒过来，叫这个人他甘心乐意学习顺服的功课。还有以西结书47:12提到，河边有生命树，会结出生命果，而且每个月都会有新的果子。所以一个人常常被圣灵充满，在圣灵里学习顺服，他每个月都会结出新的圣灵的果子，他的灵性会不断地长进，越来越有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公义、光明、诚实、谦卑等等属天的品质在他身上。还有此外，以西结提到生命树所长出的叶子是为了治病，所以这个生命树的叶子是医治叶，圣灵是医治的灵。一个人常常领受圣灵，领受这个医治的灵的神圣的膏抹，你常常饮于这道生命乐河的水，对我们的身体有极大的帮助。所以我们要常常凭信心跳进这道永留在我们中间的圣灵江河，也永留在我们里面的这道圣灵江河。我们花时间喝生命水，品尝生命果，吃医治液，浸于这个丰满的圣灵，让我们的灵魂体越来越被改变。所以求主帮助我们比过去更加追求神，顺服神。新的一年我们一定要比过去更加的追求神，顺服神。 一个人不管是在圣灵充满之前或圣灵充满之后，都要继续学习顺服的功课。不管今年我们会遇见什么样的环境，我们的目标仍然是继续追求神、顺服神，踏定这两条属灵的轨道。我们一发现自己没有顺服，就要快一点认罪悔改，求主的宝血洁净自己，然后再次把自己交在主的手中，跟主说，主，我要完全顺服你，我要遵守你的命令。一个人向主完全降服到什么地步，他顺服到什么地步，会决定圣灵在他身上充满到什么层次。所以好不好，你在你心里对主说，主，我不希望圣灵活水只达到我的踝子骨，也不希望这个圣灵活水只达到我的膝盖或腰部，我真的愿意付上一切的代价来追求主、顺服主，直到圣灵漫溢我的全人全身，成为可服不可汤的河。今天圣灵正在全地做奇妙的工作，不管外面的环境怎么样子糟糕，圣灵正在全地做奇妙的工作，所以我们一定要欢迎圣灵降临。底下的时间，让我们继续来浸浴丰满的圣灵。在线上聚会的人，如果你不是很紧急的事，没有必要那么快下线，好不好，你跟我一起来追求圣灵的充满。请唱303首颂赞诗选，303首浸于丰满之圣灵。